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那这个礼拜呢，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礼拜，会左右你手上的科技股是不是可以持续的冲高。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礼拜有联准会的利率决议，也有辉达的 GTC 大会。在这个 GTC 大会里面呢，因为辉达就是 AI 救世主嘛，所以他会推出什么样新的产品，跟他的合作伙伴之间有没有新的合作，都会变成市场上面非常瞩目的焦点。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说，在这个礼拜你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情，来帮助你可以更好的去配置你自己手上的资金。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关键一周。那在开始之前呢，先来一点工商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在每一次处理鱼类的料理的时候，都会在内心狂吼说，也太难了吧。如果你今天要把鱼煎的酥香好吃的话，但是你又会变得非常的油腻，那你用蒸的可以很清爽，但是又怕会有腥味。可是你要知道的是，鱼类有很多的营养素，如果为了下半辈子的幸福着想的话，绝对不可以轻忽鱼的营养带来的重要性。鱼油是忙碌现代人必备的保健品之一，内含 Omega 3脂肪酸，拥有调节机能的 DHA， 帮助代谢的 EPA， 这些都是我们身体没有办法自行制造的营养，促进新陈代谢，活力充沛，维持思绪的灵活，超级重要。对于每天跟市场奋战的我们来说，完全就是一个救星。阳明生医的日本深海鱼油，26年老字号，品牌有公信力，产品荣获国家健字号认证，有助于降低血中的三酸甘油脂，来自海域亲近的南半球渔场，小溪的鱼种可以避免重金属残留，再加上日本百年鱼油大厂的制造，所以你吃起来是没有腥味，也不会有额外的热量，是不是非常的适合我？吃起来的时候很健康，而且又很放心。因为我自己就是3C的重度使用者嘛，我有看我手机每一个礼拜的使用量啊，我一天大概会有10到12个小时看手机荧幕的一个时间，紧盯荧幕的时候呢，你最重要的第一个当然就是定时休息。可是你如果用鱼油去搭配叶黄素一起吃的话，也会很有帮助，在工作起来呢会更流畅。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如果跟我有一样的阵头的人可以试试看。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投资自己的健康才有本钱去享受投资带来的丰厚报酬。现在官网购买最划算，到5月31号以前，全馆单笔消费满888，使用折扣码 JC09 还可以再现享九折。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过去参考。我自己也会觉得，如果有在吃一些保健食品，毕竟年纪也是到了，而且你的工作压力非常大的时候，还是会需要有一些营养的补充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挑选真的品质有信赖的一些营养补充品，来帮助你可以更好的去维护你自己的身体机能。好，那结束了我们的工商时间之后呢，当然要回归到整个市场的主题嘛。在上个礼拜呢， S&P 500指数礼拜五的时候是收黑的，整个礼拜表现也非常的平平。你可以看到在科技股可能遭到抛售啊，市场对于见高，再加上这个礼拜有比较多的不确定性，还有三乌日的关系，去造成了市场上面比较大的波动，都会让整个市场的氛围呢开始变得比较保守。可是你可以知道的是，我们今天看的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情况嘛。如果你今天看好是 AI 未来的发展的话，你当然要去关注的是产业到底有没有成长的前景。所以呢，在这个礼拜呢，我们要去关注的就是辉达的大会。可是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出来啦，因为在之前的一些经济数据都告诉我们说美国的经济通膨减弱了，可是看起来呢好像也没有经济非常强健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在失业率的部分啊，可能有稍微的上升啊，或者是其他像制造业指数啊看似比较平缓，会不会又带动了在未来整个市场上面会走向估值回调的一个情况。像美国银行的 Michael Honey 他就有表示说，投资人正在忽视滞胀的风险。这个滞胀呢，是经济成长率很低，可是通货膨胀呢又还很高。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原物料的价格啊，油价开始又有一点回温了嘛。如果今天滞胀时的政府跟中央银行呢，他没有办法再去用货币政策的手段去控制的话，那也有可能会去打击消费者的信心。所以 Michael Honey 他说，现在市场上面呢已经完全忽视了这样子的风险，你现在资金还是一直不断的去涌入到美国的股市、美国的科技股上面，如果在未来开始去做大幅的回调的时候，那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更大的冲击，是投资人没有去想到的。 好，那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看法呢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意见。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去看今年以来所有类股的表现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一件让你有一点意外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去看能源，因为最近的油价有比较显著的反弹，那能源类股的 ETF XLE 呢，它今年以来股价上涨的幅度大概是 9%。 那大家会觉得，诶，我好像都没有去关注能源股，没有去关注石油的股票，怎么会它也有 9% 的涨幅？那纳斯达克指数的 ETF QQQ 呢，它今年上涨的幅度是 6%，S&P 500指数的 ETF SPY 上涨的幅度是 7.3% 左右。所以能源的表现还比大盘还要好，这是怎么回事？那是不是也代表着整个经济的状况呢？其实对于能源的需求还是有比较高的一些期待的，再加上供给不管是限产啊或者是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也会让油价呢有比较支撑性的感觉。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去激励油价或者是其他原物料价格上涨的原因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嘛。因为中国呢，如果你今天经济不好的话，你等于是会让原物料的整个需求会降低非常多。但是如果它现在开始经济好像有回暖，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中国股市啊，沪深300啊， A50 啊，反正跟中国有关的指数类，它的反弹其实都还蛮明显的。在最近的经济数据呢，也显示出中国的包括了它的工厂的产量啊，或者是它其他的一些制造业啊，或者是它的资产投资啊，也开始去优于市场的预期了。虽然说呢，在房地产的部分它还是非常的低迷的，或者是在失业率的部分呢，它也还是维持着比较高的一个水准。但是因为中国呢，它在过去一直以来它开始会有一些激励的政策嘛，那这些激励的政策呢也会开始去刺激整个市场上面对于中国经济开始复苏的一个预期。所以有的时候这些预期呢是走在市场前面的，那等到真的开始市场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会开始维稳。那我自己在看中国的市场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的反弹呢，虽然看起来好像还蛮强劲的，但是也到了一个反弹应该会开始去做整理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你是比较看好长期的中国市场的复苏的话，我觉得最近确实是可以去关注一下中国市场一些比较被低估的一些部分。但是呢，如果你还是比较偏好成长性的话，那美国的股市或许还是一个你比较适合去做布局的一个市场。因为目前中国经济的反弹呢，大家也会担心说你今天要怎么样去传导到消费端。今天中国的消费者他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保守的阶段，他没有办法去大幅度的一个做投资或者是做消费。那政府在未来如果因为他现在数据的一个反弹，他没有再进一步的去做刺激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去抑制整个经济往上的动能。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个机会，但是也藏着一些些小小的风险。好，那我们另外来看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原物料嘛，其实原物料这个东西呢，如果你看长期的话，它是还蛮有趣的，因为它的景气循环的规律其实是还蛮固定的嘛。今天它就是因为供需，因为经济的好坏，然后对于它的需求会不会有进一步的提升，去推升价格的上涨。高盛呢在最近的报告里面，他就表示说，如果你今天呢去看过去长时间的表现的话，如果先看指数，指数呢通常在非常集中，像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会涨的就是那几家公司而已，其他493家公司呢都不会涨。可是呢，如果今天那么集中的情况之下，还是有可能会推升进一步的指数上涨。原因是因为其他的公司再怎么样，你今天要说泡沫的话，泡沫是全部的人都在涨，可是呢现在阶段是只有某一部分在涨，其他都还是处在估值比较低的情况。所以真正的泡沫应该是要等其他的公司也开始不能说莫名其妙，但是呢也开始共融的时候，它才会有整个市场陷入到比较疯狂的情况嘛。所以呢在过去100年来呢，市场曾经出现了7次高度集中的状况，但是呢在这些高度集中之后呢，还是继续的推升顶峰。那到什么时候会有顶峰，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搭配原物料的价格来看。 在最近你可以看到像金价我们也创下新高嘛，或者是像原物料的价格啊，天然气啊，铁矿石啊，这些它也是有所反弹。可是呢，如果你今天去看股票市场跟原物料它们之间的相对关系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从长期来看哦，它们之间还是有一些些蛮明显的规律的。我们看从长期来说，股票还是明显的优于大宗商品，因为股票它本来就是整个市场上面不管是经济成长啊，企业的估值上升啊，去推动它呈现的是一个长期的上升趋势。可是原物料呢，在中间它可能会有一些高峰跟低谷，或者是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它开始也会有变化。所以股票跟商品它在某一部分它是呈现负相关的，因为它在周期上面它的表现会有一些时间上面的不同，会有一些滞后性。股票通常是在衰退末期或者是扩张初期的时候表现比较好，那大宗商品原物料呢，通常是在扩张的末期，也就是当市场到非常狂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原物料的价格表现也会非常好，又或者是在衰退初期的时候它表现也会还不错。所以你现在呢，你看到整个原物料的价格它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相对低档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到图面上面的这些对比图啊，也就是用高盛的商品指数去对比 S&P 500指数的一个表现，你可以看到呢，目前是处在一个蛮低的水准。这个低的水准呢，它有可能是因为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推升，所以呢造成它现在它的一个数字处在比较低档的一个情况，跌到50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什么时候我们要开始去做紧张？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想，在过去开始发生崩盘的时候，都是原物料的价格开始一直不断的上涨，不管今天是供给的上升，需求的上升，因为大家对于未来前景的美好，大家会觉得说我今天呢要不断的去做消费做投资，那就是推升了原物料价格的上涨嘛。那等到最后一波的熔井开始发生的时候，那就有可能去戳破这个泡沫。可是如果你现在看起来的话，你会觉得说现在好像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啊，甚至是有可能在未来因为技术的创新才正要开始去推动这一波的循环而已。所以到底是什么东西去推动这一波的循环，这个是我们背后要去思考的问题。你如果可以去找到那些推动生产力的主角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在未来这一波大趋势里面，你可以去获取最好的报酬的一些标的。这个是我自己在看图的时候我会去想说那现在的风险跟机会到底在哪边。我们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好像现在市场上面对于 AI 的狂热非常的多，但是呢像很多的机构他会告诉你说 AI 的周期其实分为三个四个，那现在只是在前期的基础建设啊，我们大家都还在抢 GPU 啊，现在只有大型的科技股他们在去建构他们的大型语言模型而已。可是呢在慢慢的我们可以去导入，可能在未来呢你要去导入到哪一些产业上面，你在软体上面要怎么样去应用，这些都还有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而且这个长期的过程呢会带动其他的产业它的获利也会有所提升，这个时候呢才开始正式的去把AI 这个产业的趋势去更扩大它的影响力。那等到所有的阿猫阿狗都跳进来告诉你说现在就是一个 AI 的时代，我随便做什么事情呢我都要去加入到 AI 这个技术的时候，甚至是他没有导入 AI 他也告诉你说我今天就是用 AI 去帮助你，那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一个泡沫。所以当市场都会告诉你说现在有可能是泡沫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说现在不是泡沫，现在有可能才是一个中途，有可能还是一个刚开始。你当然难免会有波动，因为市场的情绪永远都是随着外在的资讯啊、环境、新闻去做变化的，但是呢你要知道终点在哪边，也就是当市场上面每一个人都认同，每一个人都想法是一致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有可能真的是泡沫的顶点。随便你慢慢的去跨过，就是推倒那个城墙的最后一个因素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的崩盘或下跌的开始。好，那我们也可以去看，那如果今天我们去看科技巨头它的 数字表现，它的获利能力表现的话，市场到底有没有泡沫，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从数字上面去做观察的嘛。你如果现在去看这些科技巨头它的获利能力的话，你也会发现相对于其他产业的类股来说，这些科技巨头，这些科技股，甚至是搭着 AI 列车起飞的公司，它的获利能力确实就是优于其他的公司。所以如果你去看估值，前十大的这些科技的股票啊，它的估值目前相对于过去真的很高的水准，也还是处在比较合理的一个阶段。大型公司跟 S&P 500指数它的获利能力，你如果今天大型公司它的获利能力目前大概是在 23% 左右，还是优于 S&P 500指数整体的两倍以上，那你说这些公司它的获利是不是可以去推升它的估值？你这样来看的时候，它的估值反而就是比较合理的。那我们也有提到嘛，那这个礼拜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辉达它的 GTC 的开发者大会，那它有可能就是会去决定说到底现阶段短期之内科技股它的一个走向。我们已经知道说辉达它的H200 的新品在今年呢就会开始去做交付，那在这一次的 GTC 大会它也会提供它下一代 B100 啊其他的晶片更多的细节，或者是它的定价到底是怎么样，因为现在就是有更多的竞争对手它去加入到这个产业里面。你可以看到这几天呢也有很多像 Intel 啊 AMD 啊他们也都开始去宣布说他们跟谁谁谁合作，他们推出了什么样新的产品，他们怎么样去扩展他们自己的生态圈。所以辉达在 GTC 大会里面他要怎么样再把他在这个领域的领导地位或者是他不可取代的位置传达给所有的市场，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与其说呢 GTC 大会他是告诉你说我有什么样很棒啊很屌的一个产品之外，他还有要去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怎么样去跟他的合作厂商去开创更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呢开发这个是为他的开发者去举办的一个大会，在这个大会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微软 Alphabet 或者是 Meta 他们也都会来参加，而且呢他们也都会去提供说他们有什么样新的一些合作。像上次甲骨文他在公布他最新的财报的时候，他也有说在 GTC 大会上面他们也会进一步的去公布这些消息，这些消息就是下一次股价的催化剂。你有没有办法去说服这个市场你今天你的涨势，你今天你创新高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涨势它才有可能再做进一步的延续。那也提醒大家，像美超伟也是辉达它的一个供应商嘛，那在过去一年呢你要想哦，它过去一年 的股价还不到$100，可是它现在的股价已经突破了$1000，它在今天也是正式要去登入到 S&P 500指数的成分股里面，那刚好又搭到了辉达这次 GTC 大会的一个列车，有没有可能再让它的股价有更进一步的提高？在短短12个月之内它的市值就已经达到了$600亿，其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你就知道一家公司它只要搭到了成长产业的列车的话，它的爆发性是有多么强。那未来呢要怎么样再去让这样子的成功或者是这样子的模式去复制到其他的公司上面，这个也是我们还蛮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所以也是因为如此呢，你可以看到市场上面它现在还是非常偏好科技股成长股，或者是像比特币在今年它的表现也非常好，整个市场的资金呢都是往这些高成长高风险的地方去流。我们刚刚有讲到嘛，你如果今天真的要到一个泡沫的程度，真的是要到一个熔井的末端的话，原物料的价格有可能也会跟着上涨，甚至是联准会它在决定它未来的货币政策的时候，它也会把通膨，那通膨也会受到原物料的影响去纳入到它的考量因素。可是呢今天市场上面对这些原物料，不管今天是对能源或是对黄金或者是对一些公用事业类股啊，它的偏好程度还是非常低的。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现在市场上面也没有到非常狂热的程度，他今天他的热情，他今天他的偏好其实都是关注在从去年从前年以来的生成式 AI 人工智慧的一个热潮，可是这个东西感觉就是才刚开始而已。你要说联准会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因为他把利率升到很高嘛，可是在利率升高的同时你的生产力有没有办法同步提升？本来没有 AI 的时候大家真的会觉得说 真的是要衰退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有进一步的生产力提升，我没有办法进一步的让企业有成长，因为没有投资的诱因。可是呢，现阶段你技术的创新让这些公司它开始有新的投资诱因，它愿意为了未来的成长，愿意为它未来的市占率跟现金流去做努力的时候，那就等于是重新开启了一个产业生产力的一个循环。好，所以呢，最后还是要回到联准会上面，也就是这个礼拜呢更重要的联准会的利率决议。那当然在这个礼拜的利率决议，市场已经预期说它就是会按兵不动，可是呢今年一定还是会做降息的一个动作。市场预期说在今年还是会有三次降息，那在2025年呢还是会有四次的降息，也就是利率的水准呢还是会慢慢的往下走，然后来激励整个市场它的情绪或者是它整个经济的流动性跟动能。鲍威尔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他也有强调嘛，他说央行在推动通膨去往 2% 的目标走的时候，他们觉得是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可是他们也需要更多的数据来佐证说他们目前的方向是没有错的。一二月的时候你会看到 CPI 好像还是高于市场的一个预期，但是呢他并没有去改变联准会他整个货币政策的路径。那也预计呢在这一次的时候他会提供他的点阵图，我们可以去看到未来的利率走向到底会是什么样子，那利率走向也会去影响到整个市场对于未来不管是在投资啊消费上面的一个动能。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联准会利率决议里面你必须要去非常关注的一个主题。那彭博对于在过去这一个礼拜呢，他对于经济学家的调查呢，你也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的前景变得越来越乐观了。只有 17% 的受访者预计未来未来一年将会出现衰退，是远低于去年7月的 58%， 那个降幅是非常大的哦。而且他们也会认为说在这一次呢，联准会把2024年的 GDP 经济成长率从 1.4% 上调到 1.7%， 通膨呢也会随之调整往上，从 2.4% 上调到 2.5%。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在消费者还是持续的在消费，你的经济动能还是维持的情况之下，他们认为适度的通膨可能是可以的，可是呢还是可以去带动经济的成长。虽然说美国人他对于未来的前景更加谨慎，但是如果你去看目前他们的资产水准的话，其实美国人他的资产水准是一直不断的在往上升的。那你现在利息的支出虽然说有在增加，但是如果联准会开始去停止他们升息的动作，甚至是未来有降息的话，那这个压力会慢慢缓解，那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有更多的动机去做消费。所以我自己是不会太担心未来整个市场上面经济的一个变化，我还是会去关注的就是这些公司他们在联准会转向之后，他们是不是可以把他们自己的资金效率运用得更好，可以创造更大的生产力。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科技股之外呢，你也可以看到房市它因为联准会可能要即将转向，或者是目前的需求仍然是有在持续当中，所以大家会觉得高利率的情况之下你房市照道理来说应该要崩盘嘛，可是呢房市还没有开始大崩，甚至是很多跟房地产相关的公司都还没有开始真正的下跌，房地产市场就要开始复苏了。随着卖家他们已经习惯贷款的利率就是在那么高的一个水准，而且再加上房屋的供给也开始去出现反弹的情况之下，房价呢你也可以看到它好像也开始去慢慢的往上了。那过去呢因为美国很多人他其实他的房贷利率呢都是还在以前 4% 5% 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联准会他在持续升息的时候，或者是房贷利率创下 7% 8% 的高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或者是建筑商啊或者是零售商啊他都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种现象叫做锁定效应，也就是我就是不把我的房子拿出来卖，我也不换屋了，我就是维持我原本既定的贷款利率，我就先这样过下去，那等到未来有什么样变化的时候，我再去考虑我要不要去做换房的动作，我再去考虑去把我的房子放到市场上面去卖。那现阶段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锁定的效应好像已经开始慢慢的缓解，不管今天是在美国它房地产房屋的挂牌量升到了17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准，也比上一个月再成长了 3.8%， 是近6个月以来最大的增幅。那 在供给上升的情况之下呢，你今天有刚需的人，你是不是就会愿意更多的去看房，更多的去找到自己喜欢的房子。所以在这种房地产市场呢，它真的是已经开始越来越稳健，越来越健康的同时呢，你的房屋的价格它还是又重新的回到了上升的趋势上面。早上我在串串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分享一张图，其实我觉得不管今天是全世界美国啊或者是台湾，我觉得房地产都是一样的。你会看到房地产它也是跟原物料啊商品一样，它都会有一个景气周期循环嘛。那这个景气周期循环呢，最大的影响因素其实就是利率。那房地产你可以看到在高利率的时候，大家都会告诉你说高利率不利于房价，但是呢以过去的经验来看，它确实是对于房价有抑制的作用。可是今天不管今天是土地或者是房子，它都是一个有限的资产，也就是说我今天可能比较精华的地段就是在那几个区域，那几个区域的房价呢，它就是会维持在一个水准之上，它不会因为利率的变化它就开始有大幅度的下跌。会下跌的通常都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它可能是因为在当时房市非常热络，在泡沫的时候它跟着被带上来的，可是它实际的价值并没有那么高。所以有的时候在看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啊，地段还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在好的地段呢，就像在投资市场一样，好的公司呢它就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投资价值。所以以前如果以长时间的记录来看，你会看到房地产市场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原物料市场，它跟股票市场之间为什么它会具有资产配置的一个功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其实就不像我们在看其他可能股票跟股票之间的相关性这么大。那我讲的房地产是真的实体的房地产，如果你是用 REITs 来看的话，那就是又是不一样的，因为 REITs 它的特性呢就比较像是股票，但是实体的房地产呢，它跟股票市场的变化，它的脱钩性反而是比较大的。好，所以呢其实美国的房地产也是一样嘛，你今天如果联准会开始去做转向，它等于是又重新的去把这个房地产市场的活水打开，那重新的又激起了交易的动能，那是不是也会对经济带来一定程度的支撑作用，因为房地产市场对于经济本来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可是呢我们要在看美国的房地产的时候，它其实有分很多不一样的领域嘛，比如说我们在看建筑商，在看譬如说像 Home Depot 啊劳氏公司啊这些跟建筑修缮相关的公司，它都还是在创高。可是呢如果你去看其他跟中介经济相关的，在上个礼拜呢其实有发生一件蛮大的事情，就是美国的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呢，他因为他受到这个有一个诉讼还是有一个和解的案子，他们未来将放弃这个房屋的佣金，他们目前呢整个平均的水准大概是在 5-6% 左右，但是呢在未来这个佣金呢他有可能就会开始去卖方他不需要再支付这么高的佣金，这就会像 Zillow 啊或者是 Refin 啊这些公司，它的股价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有非常大的跌幅。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你今天你的佣金水准开始下调的时候，第一个是这个产业里面呢你可以获利的空间就变少了嘛，那获利的空间变少等于是很多的房屋中介啊他可能就会去退出到这个市场，那对于这些可能在经营线上的销售或者是媒介或者是广告的公司来说，他就有非常大的冲击，所以也导致了它的股价呢在上个礼拜下跌的 15%， 是近期下跌幅度最高的。那在上个月的时候 Zillow 他也有公布他们自己的年报，在年报里面他就有提到，他说如果这个佣金这件事情啊如果真的通过和解然后要赔偿的话，其实对于他们的业务会有蛮大的一个冲击，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合作伙伴呢，他们的合作对象也有可能因此受限，那就会去影响到他们线上的一个业务。那另外一家之前大家非常有兴趣的公司就是 Opendoor 嘛，那 Opendoor 它跟 Zillow 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是做 iBuyer 的一个服务，所以等于是我今天买了房子之后，我要怎么样去把这个房子做一个整理，然后再把它销售出去，它的营收主要呢就是在做这种买卖价差的一个动作。那这件事情也就是佣金的结构改变，交易成本的结构改变，或许对于 Opendoor 这种公司来说，我觉得反而是有 有一点点优势的，也就是我今天本来就是经营一个线上券商，那我本来就可以以比较低的成本去提供我的客户去做房地产买卖市场的一个交易，亦或呢我未来可能在导入 AI 的之后呢，我可以用更好的服务，24小时 ChatGPT， 你今天要买房或者是你今天提供给需求给我之后，我在拿到任何的案件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的去把这些案件去推播给你，那是不是就可以去让我在这个产业原本有的优势又可以再更扩大了。所以呢它的下跌幅度或者是它的股价表现反而没有像 Zillow 或者是 Refin 它的下跌幅度的冲击那么大，只是这几家公司呢目前因为他们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新创型的公司，他们的股价波动也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自己在看这些公司的时候呢，第一个你当然是要看产业的复苏，他们跟房地产的复苏当然有非常大的关系，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在成本跟费用上面的一个控制是不是也可以很好的去达到一个控管，在未来呢他们的获利能力可以有显著的提升的时候，那联准会它的一个转向对于这种比较高成长的公司可能就会有更进一步的催化作用，来帮助他们可以达到更好的股价动能。好，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问题的话也可以留言给我，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美股财报分析文章的话，你可以到我的 Press Play 的专栏，然后目前呢有在做85折的优惠，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点过去看一下。那我们现在呢来回答一下现场的问题。陈麦克说，请问 Jenny 老师，美国20年长期公债现在是底部可以买吗？公债的部分其实我们在之前有提过蛮多次的，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你今天是把债券当成一个资产配置的选项的话，我觉得目前的债券确实是可以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蛮清楚的看到联准会它未来的货币政策的路径了嘛，那债券跟利率的关系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明显比较单纯的一个相对关系，也就是利率在上升的时候对于债券的价格是比较不利的，可是利率在下跌的时候对于债券的价格就是有一波推升的作用。那长期的公债呢，因为它的存续期间就是比较长嘛，所以呢它对于利率的敏感性它也是比较高的，在利率开始往下的时候它的上涨的幅度可能也会比较大，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做资产配置我觉得是 OK。 那如果以短线来看的话，我觉得因为现在整个市场上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啊，或者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或许是联准会它未来因为经济数据的关系它可能会延长利率在高点的一个时间，那对于债券来说你要做短 trade 的话你就要更注重风险这件事。王子说，请问财经最正对于最近达里欧跟马克思的发言你有什么样看法？达里欧你是在讲他最近讲泡沫的那个，我们在前几集的影片里面有跟大家提到，因为达利欧他提出了一个看法是说他觉得现在还没有在泡沫，还有列举了几个他认为是泡沫的因素，比如说可能大家的杠杆开始去做提升啊，可能大家对于估值的看法改变啊，又或者是整个市场呢它不是因为实际的获利去推升这些公司的估值的，所以以现阶段来看他甚至认为说像 Meta 啊 Google 啊他都觉得还是一个蛮便宜的价格，他反而认为像特斯拉这一类的公司他的估值有一点略高。那我自己会觉得我还蛮认同我觉得他说现在不是泡沫的说法，但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说，好，那现在整个市场上面它可能是从一个复苏期，可能是从一种预期的心理已经慢慢转变成我今天已经知道联准会它未来的利率决路径是怎样，所以我要更着重在个别公司的成长上面。那也就是说你今天在看市场的时候你持有指数它长期还是会往上的，但是它在2024年或者是在这一两年它可能不会有非常大规模的波动，你今天去买个股或者是你今天找到估值被低估的公司反而在这一两年会有更大的一个潜在的升值空间，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在之后的影片呢再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